感谢赞美主，我相信我们基督徒是一个属天的国民，但是不代表我们不可以爱国啊。就像当年的罗马书啊，保罗说你们要顺服在位掌权的，不是因为那个政府啊，他啊配得我们尊重，只是因为啊，神希望我们活在一个太平的日子当中。神说那些执政掌权的都是他的仆人。原来神很顾念贫穷的人，神也顾念我们在活在世上的人。他不要我们基督徒骄傲，我们有天国的律法，我们是属天国的，我们就不用管这个世界的对错。事实上我在以色列看到很多这样的犹太人，他们只守什么，守圣经的律法，明文规定的他们都守，但是其他的他们都不守，他们会插队啊，骗人啊，很多他们这些宗教人士，他们不是我们想的那么圣洁，他们外面是很虔诚的，内心充满耶稣当年所说的肮脏污秽。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今天在基督里我们有一个新的律法，是我们要活像耶稣啊。耶稣给我们三个月，一个是爱神，以色列也要听啊，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第二你要爱人如己，第三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基督徒应该比不信主的人多了一点，就是我们有一种善良，在一个黑暗弯曲薄暮的时代，我们要做神无瑕疵的儿女。阿们，对不对？我们能显明与众不同，我们显明我们是与众不同的，才是一个荣耀神的方法。我不是说我们要盲目的顺服政府，只是我们应该趁着这个世界大乱，趁着这些环境，我们要把人带到神面前，因为在这些黑暗的环境当中，人没有盼望，对不对？人没有盼望，他就会越来越自私，自私的结果就是人与人之间有很多的隔阂，有很多的不愿意去利他，最后人与人之间在这个黑暗的环境里面越来越自私。所以为什么保罗要说你们要顺服在位掌权，因为宁做太平狗不做乱世人。你想想乌克兰你就知道多可怜，你又想想现在的俄罗斯啊，他们内部也有不想打仗的人。所以有时候我发现这个世界好像很无可奈何。我也看到，特别我今天看到在这些黑暗混乱当中，基督徒是最快没信心的，最快满口抱怨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一位全能的神宣告爱他们的天父，他却换件环境怎么祷告，灾难还是持续。我在威尼斯在欧洲，我真的看到两件事情让我很难过，一个是那个油气管那个天然气管给炸了，连最后弹劾的机会都没有。我刚刚发出祷告两天，那个油气管就给炸了。然后我看到有些现在整个欧洲都排斥那些外来的人，他们选了一些比较右派的、比较极端民族主义的，会保护自己国民的一些政治家出来，特别意大利就选了一个这样的，他们说他叫瓜姐。为什么瓜姐？因为他的意大利语就是瓜的意思，非常年轻45岁的一个总理，但是他却非常反中国，也宣告对一带一路没兴趣。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在我们国庆的日子，我们要寻求神给我们信心，我们宣告神命定的必然成就。阿们。神命定中国要兴起一带一路啊，要兴起那个回归的思路，我相信这个神所命定的。神要使用中国，不是因为中国好， 神使用尼布甘尼撒，神使用那个阿赫须老王，神使用那个古列王，我真的看见以后这个世界其他地方包括美国的经济也许都会陷落，都会面对很大的困难，但有一个地方好像特别给保护起来。虽然现在我们说中国国内这个被保护起来的地方跨过了那个疫情，现在以后疫情好像有点乱，但是我们仍然相信全世界最后一个受保护的经济体，没有给美国收割的，没有做成混乱的，国内那个失业率啊是最低的啊。我们看到俄罗斯不供油，所以整个欧洲现在都哀鸿遍野。我朋友开旅馆的，他刚刚收的那个电费单已经要多少？6700欧元啊，六七四十二啊，4万多人民币。弟兄姐妹，看到这些人不绝望吗？绝望的。所以我们在这些绝望当中，我们该如何面对？我们要从摩西啊身上，我们要试看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在这个路上他们多次的背叛，包括摩西的两个姐姐跟亚伦啊两个哥哥姐姐都出卖他，背后攻击他。摩西是很受伤的，他怎么跨过？然后他曾经以色列人拜金牛犊啊，本来是荣耀的一个石戒啊给他们，最后摩西从山上就摔碎这十个法版石戒。哎呀，很难过，对不对？你有没有信心带领这样的人？我就没有了。我现在看着整个欧洲的基督徒，他们很快就灰心，很快就抱怨。弟兄姐妹，你要小心哦，抱怨是最快让你失去神的恩宠。神可以领以色列出埃及，打败当年最伟大的帝国埃及的军队，他们却在西乃山背叛神，却在那个加底斯巴利亚背叛神，最后漂流在旷野。今天我们看到教会也是这样，该有信心的时候却说我没信心，该努力勇敢的时候却灰心抱怨。抱怨的话会影响我们的心，甚至会影响别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从摩西身上学他如何与神同行。他有没有难处？告诉我，摩西有没有难处？有没有？摩西在旷野供应200万人的食物，他有没有难处？他们没水喝，要抱怨，大小事情都要打死摩西。最后十个太子来了，上个礼拜说他们还要用石头打死摩西，200万人要打死你，一人吐一个口水你都淹死了，对不对？这个是什么压力？大的不可能的压力，没法承受的。但是摩西跟亚伦就俯伏在哪里？他们俯伏在哪里？我发现他们不是怕人，不是没话说，他们是看到这些人背后那位伟大的神正要发怒的。因为神说，我把你们带出埃及，我给你们那么多伟大的经验，过红海啊，没水喝给水喝，没肉吃给肉吃，我还能做什么让你们顺服我了，信任我了？这神心中很大的无奈。今天同样，神对这个中国国内的受打压的基督徒，对欧洲的基督徒，特别是华人啊，他们的灰心是真实的，他们真的是给逼得走投无路，甚至这个政府是排华的，反对华人。所以求神怜悯，我们今天愿意，我们从摩西身上学会如何与神同行，也是盼望我们能成为这些无论是中国国内啊、香港、欧洲啊，甚至在疫情底下的 东南亚的这些国家的基督徒的盼望，好吗？我今天愿意从神的身上，从神给摩西的一个真理，我们来认识神。第一个我们要学的是摩西他宣告神他是一个一生一生在神的手中他的一生在神的手中。摩西要宣告我的一生在神手中。当你要成为摩西一样的一样的你要与神同行，我愿意送给你这首诗歌。你要相信无论环境怎么改变，你的神是信实的，没有谎言。他如何带领摩西他们在旷野，如何让这个命定之子摩西天选之子完成他的使命，我相信他相信这首歌。奇妙带领
我等候，
愿你与神对齐。在这个国庆日，我们宣告神，我们要摸着你的心意，把我们自己再次献在你的祭坛上。愿你带领我们前往你所应许之地。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惊涛骇浪主与我同在。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勇敢前往向标杆直奔。主的一生在你手中，重新身份和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宣告我们住在你给的土地，要做你喜悦的事情。我们只要做你喜悦的事情，告诉我们什么是你喜悦的，我们只定睛在你喜悦的事情，不再看环境，不再看我个人的机缘，我要等候摸着你的心意。未来的路愿走在你的记忆中，不再看人，我献上我的一切，反正这一切我都保不住的，一切都在你手中。你有更美的应许，我的一生要在你手中。惊涛骇浪主与我同在，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勇敢前往向标杆直奔。我的一生在你手中，甘心顺服的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主啊，我们承认我看不透我们的未来，但是我们相信我们一生都在你手中。
你要确信在神手中远比在你自己手中更好，所以放下自己的挣扎来跟从主吧，因为是有标杆在你前面，是有奖赏为你预备。神必在你一生当中引导你，直到走完人生的道路。
献上他最爱，在祭坛前不带走，
带领我前往你所应许之地。我的一生在你手。我们在新的一年国庆日开始宣告中国要进入命定，我们要在这个国家得地为业。我们宣告没有人可以拦阻神的命定的旨意成就在中国，甘心顺服，我们要得最终奖赏。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感谢这样主与我同在。我的一生 在你手中勇敢前往，向标杆直奔，我的一生在你手中甘心顺服，可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主啊，我们宣告，我们相信在你凡事都能。主，我们今天在你面前要承认，我们自从出五胎你就认识我们，还我们还没出五胎你就认识我们，你在我们的身上的旨意像海沙一样多。所以主，你不是偶然让我们出生的，你在我们的一生有美好的计划，你要我们出生之后，我们从婴孩到成长，你就有一片应许之地要给我们。所以主，我们今天相信你，从摩西出世你就知道他，他出生你就保护他，从他骄傲的年代，从他软弱的年代，你都在带领他，直到他勇敢在埃及带领以色列出埃及，成为伟大的领袖。但主啊，我们相信他离了你什么都做不了。今天我们宣告，你也同样在我们身上有美好的旨意，你要带领我们进入应许之地，应许之地，我们相信我们还有未得之地要进入，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宣告，主啊，在这个10月1号一个新的开始啊，我们相信这个国家是你诞生的，这个国家最初是美好的，是你喜悦的，带着爱来管理中国的。但无论如何，我们相信主，你今天仍然爱中国，仍然爱我们，爱中国每一个同胞，爱中国每一个软弱的人。求主施恩，祝福这个管理的治理的这个政府，让他们所做的都为着人民的好处，带给中国一个未来可以给神使用的机会。谢谢赞美主，我们宣告神所命定的没有人能拦阻，包括在我们生命中的那些小小的命定，我们相信神啊，你要使用我们，今天使用我们，明天使用我们，以后都要使用我们。你在等候一个像摩西的人出现在你面前。愿我们都是摩西，奉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宝贵的名，阿们。哈利路亚。弟兄姐妹平安，愿不愿意成为摩西？愿不愿意？哈利路亚。我相信摩西不是信心超大的人，摩西跟我们一样都是靠自己的，最初是心与所望之事，他就看自己，然后看自己手上一拳打死人，他看自己的社会地位是王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这个幕后神特意把中国的基督徒放在一个很艰难的环境，他怎么艰难都比不上欧洲。欧洲现在他们人心惶惶他们被拖进一个无可奈何的战争，他们所谓政治正确反对入侵，但最后他们弄成给别人出卖，给背后捅刀。所以求神怜悯，这个世界没有真正的和平之君，这个世界没有真正的和平之君，真正的和平之君只有一个，是耶稣基督。他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求神帮助你跟我，今天要像摩西一样，如何与神同行，在一些很难搞的人里面，你是牧养教会的，你就知道人心被万物都诡诈所以那些表面很公义很正直的，很守律法的，他们心中常常都会批评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到神面前，我们从摩西学习如何与神同行。我们今天讲到这个信与所望之事，讲到第22讲信与所望之事。等一等，对不起忘记了分享。等一等，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 我今天是有点沉重的，所以你要看到我讲的话题啊，所以也感谢主啊，无论你们今天如何，我们祝福我们的国家啊，走进神命定，走进神的命定。虽然我们在这个过程会有点受苦，但我相信神的旨意没有人能拦阻，我们的一生在他手中。哈利路亚，感谢主。好，今天讲到信与所望之事第22讲啊，摩西是最会与神同行的，你同意吗？啊，民数记啊，神对摩西的评价，第一个是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这个不是人对摩西的评价，是神对摩西的评价。谦和是代表他不争，还有他愿意忍耐啊。要成为谦和的人，他需要与世无争，他内心温柔和平。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学摩西与神同行，第一个我们要学习谦和。谦和的人，他会注重对错吗？会还是不会？谦和的人会重视对错吗？会还是不会？我告诉你，谦和的人不关心对错，他只关心神的心意。谦和的人关心神的心意。这个事情是发生在摩西的姐姐跟他的哥哥，他们说耶和华岂止向摩西说话，也不向我们说话吗？因为摩西娶了一个古时的女子，一个黑人啊，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摩西要这样做啊，已经80多，已经90岁的人啊，娶了一个女孩子，还是这个受咒诅的啊，那个迦南人的那个背景。所以但是摩西没有争论啊。人为什么会攻击领袖？因为内心骄傲啊。摩西为什么得神为他讲话？神还这样说，神还为他平反。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好吗？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家全家敬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诽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这是神回应亚伦大祭司，第一个女先知米利安，他们还是摩西的长辈。神为什么要这样为摩西说话？只有一句，就是他是在我全家敬中的。摩西是一个对神的家传言敬中，而不是说摩西做的都对，但是一个对神忠心的人，为神给抛在旷野40年，然后为神勇敢去埃及，80岁还去带领以色列出埃及。我告诉你，这样为神落在这样无助啊，痛苦的带着200万人的去服侍200万人的这样的仆人，我想问神爱不爱他？他是受膏者，对不对？神拣选膏利的，我想问神爱不爱他？爱不爱？神爱他，对不对？若有人这样对神忠心，又有其他人在一些小事情上挑他、踩他、公开的逗他，我想问，一个为神已经谦卑受苦到这个地步，从王子变成牧人，最后还变成一个抵挡埃及帝国的一个勇士，这样的为神已经做到这个份上的人，神要不要保护他？要还是不要？要不要？要的。所以我告诉你，你要与神同行，第一个你要相信 你是被拣选的，你是只要在神家里忠心，尽你的力量，忠于所托，做你能做的。啊，我常说，给一切神要求的，求一切神容许的。我们一家为神去到以色列，卖了香港房子，我们真的感觉到我们是为神而去的。然后我儿子说，受膏者攻击受膏者是死罪。然后我们是为神落到这样无助的，又没有身份，在以色列是没有公民权，也没有保险，什么都没有啊。然后有些人在暗中攻击我们，然后我真的感觉到神很可怕的。神与我同在，好像是很可怕的勇士。同样，我想告诉你，当你若精忠于神给你的命定，你知道多少就做多少，然后凭信心说，神啊，我愿意做你要我做的事情，给一切神毫无保留的给一切神所要求的，然后你要记住要求一切神容许的，要不你就好可怜的。所以我真的感觉到，当你成为受膏者，成为与神有约，还走在命定的路上的，一切都不用惧怕，神会为你说话的。就像耶利米先知，甘于直末，忠于所托。所以这里神对摩西有什么特别？他说，我对其他先知是打谜语的，是打谜语的，给意象的，但是我对摩西是面对面，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的。为什么对那些先知要用谜语？为什么对一些人要用意象，却不用直接说话？所以人有时候看到意象会惧怕，神直接讲他们会逃跑，所以神用谜语也他们好奇啊，让他们关注神的想法，然后摸到神的心意。神对耶利米先知问耶利米啊，你看到什么？耶利米说，我看到一个杏树枝。所以神说你看得不错，在我必保守我的话得以成就。所以今天若你要与神同行啊，学做一个懂得与神同行的，你第一个要谦和，当别人攻击你也要极其谦和，就是不为自己平反，也不为自己争论。这个也是我学得很痛苦，我告诉你不容易，特别是你最爱曾经爱过的人出卖你，这个难过是没办法形容的。但是若你胜过了，就像耶稣一样，被彼得出卖是他最痛的，被犹大出卖他没那么痛，被彼得三次不认他才是最痛。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从摩西身上，从耶稣身上学习谦和。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担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学摩西与神同行的，我们要知道我们是神所命定的人。我们要在摩西身上看到他对神传言尽忠啊，走在神命定的路上。所以摩西的信心不是来自他自己的自信心，摩西的信心是来自他对神旨意的那个传言信任。好，然后我们再看摩西与神同行的秘诀啊，有两点。第一点，神的心啊，他懂神的心。曾安慰神的神人摩西，他是懂神的心。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就是以色列人拜金牛犊之后，摩西去到山上与神的对话。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见百姓真是应着井上的百姓，你且由得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啊，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因为你们这一段短短的圣经 你要留意，神对摩西说话，好像两个受伤的人在哪里彼此安慰的。首先神对摩西说，我看着百姓，真是硬着颈项的百姓，就是很倔强的，不听话的，怎么搞都搞不定的。然后神说，你却由着我。他是神呢，他说且由着我，我要下这么大发烈怒。我想问，神做事需要跟别人解释吗？需要不需要？需要不需要？神为什么在这里下摩西好像要解释？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这为什么要对摩西这样说？你且由着我。神想表达什么？神对摩西想表达他什么感受？全能的神又对你说，你且由着我，让我灭绝这个国家。他真的要灭了以色列人吗？他真的要灭了他们吗？就像一个妈妈说，我要打死这个孩子，这个没用的孩子，这个让我心痛的孩子。我想问，妈妈真的要打死这个孩子吗？是还是不是？神在旧约当中很少像这样的，像一个受伤的母亲表达他内心那种难过。他生了以色列人，他拣选了亚伯拉罕，他让这个民族成为选民，他好好的保护他们在埃及，让他们昌盛，最后在饥荒中让他们存活，还领他们出埃及。神不像是真的想灭绝他们呢？当时神的心真的很难过，他要表达他很难过。他可以灭绝他们，那么以色列的应许啊，亚伯拉罕应许的不成就错，神就偏逼的。他说，摩西，我要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所以神为什么要讲这个话？神是让摩西知道他的心。他跟摩西上老同工，他知道摩西是他的知心人，你愿不愿意安慰神？我觉得真的是要懂神的心啊，不要常常抱怨。今天我看到太多基督徒动不动就抱怨，动不动就指责神。实际上我常常问这样的，我年轻栽培的问那些抱怨神的，我说，你真的100%听神的话，他带领你失败，所以你现在抱怨他？100%听他的话的，就是这样的，你可以把责任推给他。你有100%吗？他说没有。有多少？你猜猜他怎么回答？他听神听多少？我问他有1%吗？有1/10吗？1/10吗？他说没有。应该是多少？他说1%。很少听神话。那为什么遇到问题要怪神呢？哎呀，我告诉你，神最不喜欢就是抱怨。我曾经也满口抱怨的人，但是后来听到我的老师何志勇牧师说，神说，何志勇牧师说，千万不要抱怨。神最恨就是在恩典中还抱怨的人。没有一件事情让这样够这样的伤害神。所以以色列人常常做这个事情。他说抱怨会溜掉恩膏，失去恩宠，溜掉恩膏。我在说抱怨会让你失去恩宠，溜掉恩膏。我听完这句话以后，从那天开始我就不再抱怨了，不敢。那你抱怨环境，现在是抱怨神。所以不要再抱怨，不要再埋怨，神会很生气的。 你现在没有恩宠吗？有的，对不对？啊，已经很有恩宠了，神已经在保护你了。你有白白得永生，对不对？白白得赦罪的恩典，你有没有恩宠？告诉我有没有？有的举手，有没有？有没有恩宠？有没有？你说没有就更没有了。有没有恩宠？有没有？有。写出来，有，我有恩宠的。然后神是布了一个局，让摩西入局的。事实上摩西想不想带领以色列人？不想。他就有点后悔的。这个民族真的很可恶。信心又软弱又不听话。然后摩西翻过来是神，我说的神是布一个局让他入局的。然后摩西看到神这样难过，他就说了，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啊，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些百姓是你用大能的手，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通常我们劝一个妈妈不要打孩子，哎呀，饶恕孩子吧，他还小啊，对对对对，他是你的孩子啊。弟兄姐妹，摩西在这里像不像在安慰一个妈妈？耶和华，你为什么像你的百姓？你的百姓，你是跟他们有约的，还有你花了很多时间恩典，大力和大能十个灾，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摩西提了什么？神对这个百姓所施过的恩典。同样，今天你为一些人祷告，你看到他们忘恩负义的，一点信心都没有，你也没办法告诉他们有信心。你要在神面前说，主啊，求你不要向你的百姓发怒，你要纪念你是借耶稣基督拯救他们的，提起神过去的恩典。阿们。然后我们再看摩西怎么安慰神，然后这段对话也很可爱。然后摩西按着神自己的那个本性，他说，神啊，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你说他领他们出去了是要降祸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摩西在这里是让神知道，你若这样杀了他们，埃及会取笑你的，你没有荣耀的，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就是转念转意，不降祸于你的百姓。摩西在这里是希望神不要丢脸了。摩西很聪明啊，对不对？神啊，你这样就会失去你的荣耀的。你这样对付这些不听话的这些百姓是不会有荣耀的啊，你也会失去别人对你的尊重，所以别人会小看你啊。摩西好厉害，以神是要荣耀的，神是做了大能的事情，是要收取荣耀的。他以这个来劝神不要发怒的。然后他再举一个人，第三个部分他是举到亚伯拉罕，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一个神喜悦的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这神曾经称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神把这些人的名字放在了前面，神曾经以这三个人为荣啊，所以摩西提起神的约。同样，今天你要与神同行，你不提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你会提谁？耶稣基督，阿们。你是透过耶稣基督与神有约的。所以摩西提起神对亚伯拉罕的约，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传递必给你的后裔，他们也要永远承受为业。摩西这样劝神， 去提起神过去的承诺。神应许的不是给摩西的，神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这是雅各的。所以神饶恕以色列，摩西劝神是有根有据的。第一个，神摩西劝神不要发怒，因为这是百姓是他亲手生出来的救出来的。第二个，不要让埃及人议论神你自己的作为，划不来，不值得，值不啊，真的不值得为这些软弱的人发怒，失去你的荣耀。第三，神啊，你要纪念你的应许，你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他的后裔要承受伟业。所以没有看到与神同行的摩西，他多么懂神，他知道如何能安慰神，如何能劝神收回他的列怒。今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看到很多灾难，我相信每一个战争，每一个苦难都不是偶然的，也是过去种下的一些祸，种下的一些神不喜悦的事情，今天才有这样的祸根啊！所以我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相信神是公义的，你相信吗？相信神是慈爱的，若不是，神不会让这些事情发生的。所以求神安慰我们啊！所以在这里，神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却有丰盛的慈爱的。于是耶和华后悔，就是转脸，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我想问，神整个与摩西的对话的过程，他是希望做的什么的结果？他希望得到什么的结果？他不是单单要摩西安慰他，他希望摩西把你的名变回我的名，变回我的名。因为摩西一直就觉得带领以色列人是一个重担，他真的不喜欢。但是神在这里成功了，让他救了整个民族。从这个事情之后，以色列人是谁救起来的？摩西。神也会这样对我们，有时候让我们看到灾难，看到别人的痛苦，看到那些我们爱的人落在患难中，我们代求的时候，我们能慢慢把这些人从你的名变成我的名。弟兄姐妹，我相信神的百姓是真的，从古代到现在，以色列人跟基督徒都差不多了，他们都是以一个人跟神的约，成为神的家人，成为神的子民。现在我们跟蒙福是神的孩子，在这耶稣基督我们成为天父的孩子。但愿你能懂得天父的心。今天基督徒有没有让神心痛？有没有？有没有亏去神的荣耀？有没有？我们蒙的恩比犹太人更多，对不对？但是我们的信心，甚至我们守的律法，我们守圣洁，好像都比犹太人差。所以你看看，他们犹太人得的比我们小，身份地位都比我们低，我们有活出神选民的荣耀吗？有活出神王子的荣耀吗？在这个弯曲薄膜的时代，有没有活出神无瑕疵儿女的生命？有没有？有没有？啊，就是活不出这个荣耀，我们有没有安慰神，劝神不要生气？我们有没有到天上的大祭司的面前，我有得怜恤蒙恩惠做垂死的帮助？求主耶稣怜悯我们，在这些黑暗的时代，让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无能为力。我们看到人的堕落，人的埋怨，人的侥幸，把自己带离开神， 他们眼中只看到未知，只看到风浪，没有看到神。所以在这个时候，但愿我们以神儿子的身份，我们求神怜悯。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为着现在整个中国大陆，整个东南亚，整个欧洲，我们看到人在苦难中，无论疫情还是能源危机，战争带来的后果。主啊，我们真的看到很多黑暗陷阱，那些资本家的那些黑暗在收割全世界。我们真的看到现在已经在第三世界，他们有些人已经买不起粮食，买不起能源啊，油费很高，很多欧洲、非洲落后国家它的经济受到牵连。所以主，我们看到现在不是单单欧洲的事情，整个世界都在一种困局当中。主啊，我们求你怜悯，不发你的烈怒。他们是该死的，因为这些都是人为的，人带来人的伤害。但主啊，你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却有丰盛慈爱的。求你怜悯，救那些你喜悦的人，让平安临到他们，让有信心的人到你面前来啊，不单只救自己，他们也能救别人。求你兴起这样的基督徒，像摩西一样到你面前代求，来让你的愤怒离开，能救一个就救一个。让我们不单止自己到你面前来成为代求者，我们也看到有盼望，为别人求到盼望，让受苦的人能找到出路。主，我们愿意你带领我们成为这样的人。我们也相信有危有机，危中有机。求你让我们打开眼睛，能看到你在我们身旁每一个苦难中的人，他们身上我们能看到你的作为。我们仍然相信你是我们的父，你能带给他们足够的恩典，胜过这些环境。愿你平静他们身上的风浪，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不求你有信心成为一个安慰者，但是我相信一定有信心成为一个与神同行的人。所以我愿意送上这首诗歌，就是安静。我们愿意再次宣告，主啊，你是与我们走向应许之处的神。我们祝福中国在11月1号这个国庆周，我们更多的时间为国家代求，为人民代求，为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需要更多有信心带下盼望的人。让我们的安静，相信信心只够我们到耶稣身旁，让他来平静风浪。
安静，让平安入我心，深深知道你是我的神。
我们要学第一个信心是安静，相信你是我的神。我们唱完这首诗歌，我们还有第二点，摩西与神同行的秘诀。摩西是懂神的人，求神赐给你安静的心，平安跟环境是没有关系的。风浪让我淋得坚定，过去我看着风浪，我用我的信心要平静风浪，风浪没有平静，我就觉得我没信心。然后再祷告，风浪还没平静，我就失去信心。我再祷告，风浪还没平静，我就抱怨神。求神今天让我们定睛在他身上，不要再看风浪，我们要敬拜，才不再惧怕。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他来平静风浪。我不害怕，我仍然要敬拜，你陪我走向应许 主啊，今天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重新相信知道什么是你应许之处，我们保持跟你的关系，你必带我们进入应许之处。还有在我们生命中啊，给我们看见满满的恩典的印记。
我仍然要敬拜你，陪我走向你是基础，
是你应许的，你来带领我们进去。
我一生要敬拜生命满有你的印记。
主啊，是的，我不害，我们一起唱，害怕，
我仍然要敬拜你，陪我走向应许之处。
在人看来绝望的世界，仍然有神应许之地。哈利路亚！
我一生要敬拜，生命满有你的印记。我不害怕，我仍然要敬拜，你陪我走向应许之处。
主啊，我一无所能，但是你是无所不能的。
仰望，我一生要敬拜，生命满有你的印记，
生命满有你同在的印记。主啊，这个时候我想起摩西有一句话：主啊，你若不与我同去，就不要带我上去；你若不与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带上去。摩西他不要一个没有神同在的应许地，摩西不要一个没有神同行的一个成功之旅。摩西要神啊，你若不与我同去，领我进入应许之处，就不要带我们进去。为什么摩西要这样？因为若神给一个应许之处给你，若这个应许之处是个美好的事物，我告诉你，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有没有听到这句话？我告诉你，你真的要知道，神要给你的东西都是好的。神到今天告诉你，他是你的神，你要敬拜，你要安静在他面前，让平安进入你的心。主，我们深深相信成就一切的是耶和华，造作为要建立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是你可纪念的名。你曾经宣告对耶利米先知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把那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主要帮助我们，今天我们没有出路，没有人的语言可以解开现在这些困局，人的智慧都到尽头。主啊，求你带给我们亮光，带领我们进入你应许之处。我们虽然知道环境有很多的看不透，我们仍然相信，我们只要做一个简单的人，就是住在你所应许之地，做你所命定的事情。住在你所应许之地，做你所命定的事情。哈利路亚！我们做一个简单爱主啊，做主心意的人。这样祷告，祈求求神带领我们继续认识摩西，如何与你同行。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不要打开眼睛，看得越多，你就会沉下去。那个彼得说，主啊，我丧命了，你不顾吗？所以我这几天突然间心情也很沉重啊，但是没办法，神有他的美意在我们的这个时代。我在这里也宣告啊，摩西甘心与神同行，只想认识神，神使他得安息。摩西与神同行秘诀第二，就甘心与神同行。 只想认识神。他神给他的是什么？是安息。摩西没有求能力，那能力救不了以色列人。摩西只要什么？神同行。神对摩西，神对以色列很生气，说我不与你们同去，免得我一下死就把你们打死，想灭掉你们。但是摩西劝神与他们同去，如何劝神呢？这是摩西第二次为以色列人求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论的儿子若书亚不离开会幕。摩西对耶和华说，说什么呢？一起来读。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打发谁与我同去，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啊，这段说话就说到神跟摩西是面对面讲话的，在神面眼中只有一个人是有比摩西差一点点，但是很受神看重的，就是论的儿子约书亚，他守在会幕。然后摩西怎么劝神呢？他重复神宣告的结果，你说要摩西领他们，领我领他们上去，但是明明神说我要差遣使者与你们同去，就是大能的天使，但摩西在这里故作糊涂，我神啊，你说没有说清楚打发谁与我同去，然后他提起神对他一个恩宠，你说过的，你按我的名认识我，然后我也在你眼前蒙恩。摩西没有提以色列人，只提自己是神所恩宠的。这弟兄姐妹，若你是神所恩宠的，不要忘记这个恩宠。你是神所恩宠的吗？是还是不是？是还是不是？是还是不是？你是神所恩宠的吗？是还是不是？嗯，是的，举手。是的，我是神所恩宠的。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们有这样的信心。神今天需要一个解话的人，解释神的作为。神今天需要一个相信自己是蒙恩宠的。再多的软弱，再多的失败，只要做对一件事情，稳定，只为神做对一件事情，神会赦免一切的软弱。神千万人中只找到你来进入这个命定。所以当你为神专心做一件事情，忠心做一件事情，英文是稳定一件事情，当你专心为神做一件事情，立约为神做，在这个过程神就与你同行，神要按你的名认识你，神还要说你不要怕，我要使你蒙恩。所以你一个人在神面前蒙恩，你就提起神，神啊，你不要让我受苦吧，要这些名是你的名，不是我的，很难搞咧。摩西在这里求了两件事，你要留意。第一个，他说你按我的名认识我啊，我也在你眼前蒙恩了，蒙了恩。然后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他求什么？神啊，你指示，你把你的道指示我。就是神的旨意，神的道，就是神的心意，神的道路指示我。他想认识神的心意，神对人类的心意，对以色列心意。哇，第二点，他说使我可以认识你。他不是单单要神的能力，要神的律法，他是希望怎么样？神啊，让我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摩西认为认识神才是让他蒙恩的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神很喜悦人愿意主动认识他。你愿不愿意认识神？无论你的环境怎么样，问题有多少，有多少的挫折，有多少不公平的事情发生，但是你要知道神只帮助一种人，这是万事无上效的，叫爱神人的一处。什么叫做爱神人？就是想认识神。有一个人说一说说他爱你，他不想认识你，他是真爱你还是假爱你？一个人说他对你说，哎，我很爱你很爱你，我喜欢跟你吃饭，我喜欢跟你去玩，跟你去去做事，他是爱你的能力，他是爱你的钱，他是爱你的丰富。唯有一个愿意真正认识你的，他才是爱你。就像一个财主，一个慈善家领养了很多孩子，那只有一个每天等候在他的房门口啊，不是为这粮食，不是为这丰富，是希望每天跟着他。他说，我很想跟你同在，很想认识你，很想多知道你，我也很享受与你同在。弟兄姐妹，这个慈善家，这个老人家真的会为这样的一个只想要他认识他的这个收养的人，他会特别爱他。真正的爱是要愿意认识对方，了解对方。今天的父母最大的跟孩子的冲突是自以为是，以为很了解孩子的需要。我在香港去做青少年工作的，我发现很多父母都误解他的孩子，从来没有打开耳朵，打开眼睛看清楚他的孩子已经成长了，改变了，也不愿意为他们寻找神在他们身上的命定，神的旨意，把他们牢牢地抓在手上，不愿意放手，让神来接手。弟兄姐妹，我想问，若你这样对这个孩子，他们会感觉你爱他吗？他们会感觉你真爱他们吗？若父母这样对孩子，孩子会感觉到爱吗？天父是要这样的父母这样爱孩子吗？会认为是枷锁，会认为是一种捆绑，你们只是把你们认为好的加在我身上。弟兄姐妹，今天家庭里面太多的苦难，是没有为神做一个聆听的人。我们总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批评论断别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跟摩西学习如何讨神喜欢，就是主啊，我想更多认识你，主啊，我求你叫你的道指示我，让我知道你的心意，我能更多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进入蒙恩宠的位置。真正蒙恩宠的人是一个真正懂得天父心意，要乐在其中的人。万事无上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大卫就是这样的人，他虽然给安利做王，他没有去抢夺这个王位，最后他漂流在旷野，为什么不留在那个摩亚啊，去做摩亚的将军呢？他回到以色列人基地，他没有背叛扫罗，他也没有发动内战，他是一个相信神所说的话都必然成就。大卫相信他的命定，所以他走在旷野，他没有用自己的手去抓。大卫在这个旷野更深认识他的神，他的神真的是一位无所不能的神。好，我们再看摩西第二段，摩西在神面前蒙恩的一个很好的话。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哦，神给他的，我必亲自与你同去。哇，神好高兴哦。摩西说，你若不亲自与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人在何事上得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恩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 有分别吗？你看摩西很聪明，对不对？以色列人蒙恩，以色列与万民有别是什么？有神同行。今天连基督徒都没有这样想，对不对？总是希望快快把神踢开，只留在礼拜天。这里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姐说求的我也要行，哇，因为你在我眼前蒙恩了，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神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在这段短短的两段圣经出现了多少次？三次。一个摩西成为一个代祷的勇士，因为他是神按他的名认识他的人。今天神认不认识你？神认不认识你？认识还是不认识？神认得你吗？认识还是不认识？认识，阿们。认识神是重点，神认识我更是重点啊！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要成为一群跟着我。弟兄姐妹，神认识你，他把你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所以，我要劝我你们，求神同行。今天你与世人有分别，不是没有灾难，不是没有苦难，不是一帆风顺，这些都是神同在的可能，但是更重要的是神同去同行。与神同在有平安，与神同行有喜乐，与神同工有轻松。与神同在有平安，与神同行有喜乐，没有重担，与神同工有轻松。所以在这一段他说，你若不称职与我们同去，我们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这个是摩西很清楚，他要一个有神同在的成功。因为迦南地他们最后都常常离弃神，离弃神米甸人就来抢夺他们，怀璧其罪，进入应许地丰富流来雨蜜之地，别人会来抢夺的。所以离弃神是最笨的。所以在这里啊，摩西更加清楚跟神知道，让神知道摩西是懂他的。真正的祝福不在迦南美地，真正的祝福是在神的同在，神的同行。阿们。我在说与神同在有什么？有平安。与神同行有喜乐。与神同工有轻松。唉，摩西深深知道离了神什么都做不了。我今天为你们求神按你们的名认识你，而不是单单恩这里的名字在生命册上，是恩为你创世以前神已经认识你。以弗所书说，在创世以前神在基督里已经拣选你了，这以弗所书第一章讲的，然后在末后神所指定的一起满足，我们要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你出生到死亡，在创世以前到永世，你都是神所认识的。阿们吗？阿们，我举手，阿们。所以求神帮助你，帮助我。今天愿意与神同行吗？今天愿意成为一个像摩西一样成为代求者，在这些黑暗混乱的时代能成为一个让神本来讨厌与子民同行的，最后恩着你愿意与你跟你的会友你的弟兄姐妹同行，与你的家人同行，好不好？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今天宣告你要恩着摩西，你要与我们同行，因为你这样与摩西同行， 让摩西谦和胜过世上众人，这个不是他个人完成的，其实他还没有出生你就保护他，你一生花了80年来磨练他，拯救他，训练他，然后在80岁到120岁你使用他，他谦和胜过世上众人，然后你也记着他来让你的心意得满足得安慰，让摩西为以色列人代求，让你有一个下台阶饶恕以色列人，不灭绝他们。你也让摩西的代祷的这个祷告到你面前，让你放下你的愤怒，与他们同行，与这些不配得的以色列人不配恩典的这些以色列人同行，甚至与他们同行旷野40年，直至他们进入迦南美地。所以主，我们谢谢你你的爱，你的怜悯，你真的是个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却要丰盛慈爱的主。我们赞美你，愿你今天呼召我们成为摩西一样的受膏者，愿你在我们身上显明你的旨意，带领我们进入应许之地，进入你的命定。我们今天愿意跟你立约，在末后的时代你需要一个像摩西一样的解化的人，摩西一样的知道离开了你什么都是虚，什么都是假的，离开了你什么都做不了像摩西一样知道你的同在才是我们恩典的源头，恩典的明证，有你的同在我们才能领受真正应许之地的祝福，要不然我们离开了你我们就有祸了。求主祝福今天的弟兄姐妹，今天在台上的，在我们课堂里面的，都愿意跟你立约，成为一个透过立约与你同行的人，你陪伴他们就应许之地的人。哈利路亚，赞美主，与你有约的人有福了。我们今天愿意举手，在这个11国庆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中国的代求者，成为中国的代求者，要愿意成为我们的省份的代求者，成为我们的城市的代祷者，我们愿意成为我们所站之地的代祷者。弟兄姐妹，你愿意吗？愿意，我们现在就一起开口祷告，我们为我们的所站的土地祷告，愿神在这个土地上带领我们进入应许之地。我们深深的相信，在这个国家，在我们所站的土地，你会赐给我们一个片应许之地，是你命定给我们的，所以与我们同行同去，领受这个应许之地。哈利路亚，我们一起开口祷告。哈利路亚，天父，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今天我们成为摩西一样的代求者，在你面前我们，你是按我们的名认识我们，我们愿意代求，为我们所站之地代求，让我们所求的恩，为我们所爱的人代求，为我们所爱的城市代求，为我们所爱的这个祖国代求。主啊，你要纪念神州归神，主权归主，这些老百姓是神州的子民，是属于你的子民，求你纪念阎王子孙有一天在以色列与犹太人一起宣告奉主名来兴当称颂的，愿主施恩。我们今天愿意宣告中国要进入命定，中国在这个国际的舞台上要越来越兴旺，越来越强大，不是因为他好，是因为神你要使用中国，使用华人，使用全世界的华人。我们愿意跟你立约，要看你的作为，你敷衍行诸事变成就。我们相信君王的心在你手中像垄沟的水，我们仍然相信现在世界的乱局是你所命定的，也你也会有你命定的祝福要临到所有爱你的人，所有爱你的人必然在饥荒中全活，所以耶和华你要帮助拯救那些仰望你慈爱的人，仰望你慈爱的人。我们借着立约祷告，愿神的灵带领我们在黑暗中成为光，还看到更大的亮光，奉救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阿们阿们。哈利路亚，就你们愿意跟神立约吗？成为幕后的摩西，解化代求。哈利路亚，神就按你的名认识你哦，神就按你的名认识你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所以最后我们一首回应诗歌，也是刚才很感动的一首诗歌 啊，是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因为唯有你承认你跟神有约，你承认你是一个神所命定做代求的，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你要求灾难过去是不可能，因为启示录命定的四匹马已经出现了，白马假基督到哪里都分裂，红马流血，民主自由到哪里都是分裂国家，然后黑马是物价高涨，现在已经是了，灰马是饥荒瘟疫，现在都在跑。神今天需要现在的摩西带领这些受苦的以色列民出埃及，超越的眼光，看到那个看不见的世界，看不到那个命定我们一生的神。求神不单止帮助我们进入应许之地，带领神的子民与你同行，进入你的应许之处。主与我同在，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将看见望向标杆直奔，我的一生在你手中，甘心顺服和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今天不凭眼见，我们愿意凭信心看到那个看不见的世界，数算你这位看不见的神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能看见你奇妙的带领，奇妙带领我等候。原来摸着你的心，你若你摸到神的心意，神一切都会给你。真的，当你摸到神的心意，神会带领你得到他应许的祝福。他按你的名认识你，前往你所应许之地，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惊涛骇浪。主与我同在，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勇敢前往向标杆直奔，我的一生在你手中，甘心顺服和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主啊，我们用肉眼看不见，我们用灵眼相信我们在你手中。阿们。
无论任何境况，你要确信在神手中远比在你自己手中更好，所以放下自己的挣扎来跟从主吧。
阿们。
因为是有标杆在你前面，是有奖赏为你预备，神必在你一生当中引导你，直到走完人生的道路。
我们宣告，增加我最爱，在池潭前不带走，带领我前往你所应许之地，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惊涛骇浪主与我同在，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勇敢前往向标杆直奔。神今天需要看到标杆的人，神今天需要像摩西这样的全家众敬中的人，神今天需要与他同行，甘心与他同行，为要认识他的人。就哈利路亚，
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惊涛骇浪主与我同在，
主啊，我们不怕惊涛骇浪，
要前往向标杆直奔，我的一生在你手中，人心顺服的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我们举起双手领受从上头来的祝福，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以他念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愿神我们的主在这个弯曲薄膜的世代使你做神无瑕疵的儿女，让你显在这个黑暗的世代如明光照亮好证明神恩惠之道，生命之道啊！谢谢赞美主，荣耀全归给坐在宝座上三位一体的真神，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阿们，哈利路亚。